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在上个星期二，也就是20号，香港警方向媒体证实，一天前被殴打的大陆男性游客已经死亡，引发两地的轩然大波。据称呢，不幸死亡的大陆游客参加3天2夜的零团费港澳购物团，19号在香港红磡一珠宝店铺因为团员购物发生争执而参与劝阻，被打昏之后死亡。有分析称呢，悲剧事件折射出零团费购物团的乱象。与此同时呢，人们也在问一个问题，这就是路人与港人的关系到底怎么了。那么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香港资深媒体观察人周斌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 400120055，请拨打这个免费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香港的周斌先生，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香港的这个司法部门对此事的处理是怎么样的？
这个司法部门的处理的话还要经过一段时间了，因为现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呢，外界评论就比较少了。但是这个香港这个司法部门的这件事情和类似的事情呢是比较重视的，尤其是发生这个打死人的事件的话呢，这个香港整个社会都对这个事情非常不满，而且也这个非常愤怒。那么司法部门他履行他的司法责任，同时他也受到舆论的压力，就是这件事情呢要尽快处理。但是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显示出来呢，这件事情不一定是香港人做的，就是说有所谓的影子团友，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根据这个报道出来的消息呢，是就另外一个团的，也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另外一个团的领队呢，当时也是在同一间商店购物，参与了这个事情，就参与了殴打这个游客的事情。因此呢，这件事情在香港的媒体中报道呢，基本上是大陆人对大陆人的暴行。
好，谢谢周斌。何青莲女士，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件事情您怎么看？那么记得呢，这个你也讲过，其实呢，这个港人和路人之间的关系呢，不知道是曾几何时变得这个状况呢是每况愈下。那么这个事情呢，究竟反映一个什么样的现实？青莲。
应该说呢，表面上看是这个香港人呢和这个大陆人的冲突，实际上呢，我觉得它的背后呢是香港和这个北京的政治冲突呢长期作用下的结果。至于这个天马国际旅行社吧，这一次在这个香港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经过现在初步的消息呢，这个实际上是参与者呢既有这个香港的一些直排导游，同时又有内地的一些股份和内地的人士，所以但是对香港的法治呢，我个人觉得只要是非政治案件呢，大陆如果不做干预，还是能够做出比较公正的判决啊，这一点我还是有信心。
好，谢谢青莲。周斌，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从您的观察来看呢，这个像大陆的这个港澳游呢，为什么会如此的热门？
这港澳游其实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香港和澳门离中国大陆最近，而且澳门游它有它的特殊的地方，因为它是以博彩业为主的一个城市，那么很多中国人去澳门呢并不是去游览风景啊等等，而主要是去这个博彩业里头进行消费。那么到香港来，这个香港原来是离大陆最近的一个相当西化的一个城市，而且是一个自由港，因此香港的这个香港的货物啊、香港的服务啊等等，在很多方面要优于大陆。因此当时这个早年间最早出境旅游的人呢，基本上是第一波是到香港。那么后来这个香港又开放了自由行，又对深圳的这个居民进行就是多次往返的免签证等等，这些事情的话呢，就使得来香港游的人比较多了。那到香港来最吸引的一点呢，当然是香港作为购物天堂这个称号。那么很多人到时候香港来买这个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尤其是高档消费品的话，比中国大陆要便宜很多，而且有个信心的保障，这是过去来的人对这个香港的高档的消费品的一种消费行为的一种心理反应。但是现在呢，这个中港矛盾越来越重，尤其是在香港的这个政治改革就是流产之后，这个香港人的这个失落心理是比较强的。 我同意刚才青年讲的，就说香港和大陆的基本矛盾是价值体系的矛盾，是社会制度的矛盾。香港人他不愿意有一个和中国大陆一样的制度，因此在各个方面都进行抵触和反抗。
嗯，好，谢谢周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继续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我认为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不利于团结的事情不要做。大陆同胞需要香港同胞，香港同胞呢也要依靠大陆同胞。啊，作为一个大陆的游客，当然要注意个人的素质了。啊，大家都要提高自己的自身修养。但是呢，香港同胞是不是可以有着自己的那种殖民主义留下来的优越感呢？香港有健全的法治，有着比较文明的社会，但是也不应该有这种优越感，要意识到自己连蔬菜水果饮用水都需要大陆来供应，要认识到自己也是大陆人啊，也是中国人啊，不要有那种你又不是欧罗巴人种嘛，是不是？所以说呀，我认为还是这个双方的矛盾，政治矛盾是其次，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这个地域之间的一种歧视，全中国都有这种情况，就一个小小的省份，像咱们宁夏也是一样嘛。南方人、北方人说南方来的是山狼，咱们这北方人娶了南方的老婆，说娶了一个山狼做老婆，这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的歧视，全中国都有。谢谢宇宙，再见。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首先我要从三方面谈这个问题。首先，这个事件首先说明这个大陆的旅游管理是有问题，大陆的旅游部门的不作为。因为今天那个中国媒体说，就是说对那些贪便宜的，就是这个零团费的游客也要实行惩罚。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根本不合理的行为。就是说，如果吸毒，如果不贩毒，恐怕没有人吸毒。他为什么不在他自己方面找问题？首先是大陆旅游管理部门的问题。第二，我谈刚才那高先生谈到香港，我也想问题，就是前不久啊，就是足球在香港进行足球比赛，香港的观众就是虚中国国旗，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如果你认为中国统治香港不好，你可以离开香港嘛，可以到英国去。如果我觉得香港人要这么干，那可能会造成我们大陆对香港人的仇恨，这个我想对香港也是绝没有好处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我觉得香港回归对我们大陆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请问各位嘉宾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美国人从本土到夏威夷到关岛，是不是可以自由的去，只要有美国的护照是不是可以去？如果我们到香港是很麻烦的，到澳门还要办一些手续，这个为什么大陆人不能自由流动于香港和澳门？就是说我们给香港打电话还按国际电话，要00852，我觉得这叫什么回归？这种回归有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吗？这是我说第三方面。同时呢，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同意我在用1分钟时间对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巡航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允许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如果同意，我就说两句；不同意就算。
可以，可以。
好的。刚才就是说那两位嘉宾和你讨论这个巡航问题，我认为我们中国政府避免和美国直接冲突，但怎么办呢？要给美国教训。我们中国的海军有没有能力到越南，或者是刚才那个钟先生讲了，越南、菲律宾占了很多的南沙群岛的这个岛礁，而且他们是最早的，就是说天海造人造岛的这个始作俑者。为什么美国政府对他们没有任何谴责？那既然美国政府不管，而且甚至他们是美国的打手，我们中国的海军能不能到那里去？我们也可以巡航。如果越南、菲律宾敢阻挡，就炮击打沉的。就是说，中国有要这么的话，打狗看主人，我们就打一打美国的代理人，看看美国会怎么样。好，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青莲女士，请您做一个回答。
我想先回答这个南海海域吧。
嗯。
中国呢，确实和周围的邻国，至少有8个国家都有领土争端。和这个越南吧，我其实很赞成中国政府堂堂正正的向越南提出回收这个白龙尾岛，那个岛屿面积非常大。那是在毛泽东时代呢，越南胡志明找这个中国借去的，既没有写借约，也没有什么正式的文本，只是一个电话，然后毛泽东大手一挥就借了，然后一借呢就是老虎借猪，有去无返，那个比现在南沙造岛的岛屿大得多，据说是有 好多公里，我不大记得了，但是比这个是大几倍。我觉得呢，还是让中国去办这件事比较合适。可能我们不要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香港问题了。两位先生啊，不要这么样气愤。我对香港跟大陆的关系实在是太了解了，我相信高先生也了解。我自己呢是80年代末到香港的，其实香港人对大陆那个时候是非常友好善意。不管大陆是发生自然灾害还是政治事件，几乎都是倾囊相助。我就记得那个什么1998年大洪水，全国的捐款捐物还不及香港一半多。然后呢，香港捐去的那些新毛毯还有很多东西都被那些灾区的乡干部贪污了啊，这些在这个媒体上都有报道。那么就是然后呢，这个8.9.6事件，我们也看到香港人民呢对大陆的热情支持、无偿帮助。就算是我那时候经常也去香港，我真的觉得香港人民挺善意。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应该是97回归以后到2003年自由行这一段时间呢，慢慢的酝酿情绪，然后到2003年以后就成了一个转折点。本来这个2003年开放香港自由行呢，从政府角度来说是想帮香港，因为当时的2001年，香港就是中国加入 WTO 以后，香港呢作为一个贸易中转基地，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同时呢，作为这个金融离岸业务吧，当时呢因为这种洗钱业务没有大发展，所以呢就受到冲击。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香港经济下滑，中央政府为了帮助香港就提出开放这个香港自由行。但是香港自由行一开放，我们也知道大陆游客的那个文明行为，所谓文明我要打个引号吧，确实是有时候让人呢看不惯，比如随地吐痰，还有就是讲话大声，挑肥拣瘦，还容易一些不能触摸的商品要随意去触摸，这些过程呢可能都是让那个香港人受不了。还有香港人的2003年以后吧，香港是经济下滑，大陆呢是经济上升，所以这种经济地位的强弱意识从大陆人呢那些表现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我经常看到大陆人跟香港人发生争执的时候，说我们在大陆是很有地位的，一说就是某地的干部啊，或者富人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比较容易刺激双方呢发生摩擦。我个人觉得呢，就是那么这种摩擦呢，最后就表现为一个大陆呢希望香港内地化，而香港呢慢慢演化成去中国化，去中国化最后就就变成了一个呢，就是不愿意和大陆有什么关系。当然这不是香港大多数人民的想法，而是其中少数人的想法。但是这种表现，就刚才那位先生讲，对那个国旗发出嘘声吧，这就是表现之一。我觉得呢这个情况呢就是需要双方克制。刚才这个宁夏高先生开头就说不团结的话不要说，不团结的事不要做，但是接下来他谈的全都是不团结的话，不利于团结的那些说法都被他复述了一遍。
好，谢谢青莲。那么接下来周斌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就是说呢，我们也在媒体上看到很多报道，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零团费、低团费。比方说呢，这个前两天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北京的一个低价团，就是5天4夜的港澳游呢，是总共500块钱人民币。那么这个钱算一算呢，可能每天喝水还差不多。那么你说要旅游呢，的确是不大可能。同时呢，我也注意到，就是说呢，这个低团费、零团费呢，它的名称是叫做购物团，而不是叫旅游团。那我想问您呢，就是关于这样的这个低团费、零团费现象为什么会存在？那么就说这个责任究竟是哪一方？难道消费者就完全没有责任吗？
当然消费者也有责任了，消费者的这个责任呢，就说这个真的要认清这些团的这个主要目的是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你期望是这个以很少的旅费呢到香港来游的话呢，其实后面你肯定是要购物的，因为这个团呢已经这团的性质已经告诉你，就说这个团呢是必须要购物的。但是我就讲香港，刚才回到香港这个大陆和香港的人呢渐行渐远的这时间呢，我在香港住了将近20年，20年就是亲眼见到了香港这个香港市民和中国大陆的人民的这个渐行渐远的这种发展。这发展的背后呢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代沟的原因，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曾经在中国大饥荒的时候，当时的广东省省委书记陶铸呢下令开放这个深圳边境，有个若干这个中国大陆的人跑到香港来这个避难，或者是相当于逃荒这样子的，他们在一个山上叫华山的一个地方，那满山遍野都是这个饥饿的中国人，这个中国大陆的难民吧。那么这个做香港的人呢，扶老携幼，带着水带着面包上去救济，然后这个香港的警察把这些人要抓起来要送回大陆的时候，香港当地的居民就躺在马路上，不让车开过，叫大陆的人赶快下车逃跑。那么这个后面的这很多一批大陆这些人呢就留在了香港，同时呢有些人当然也去了台湾，只是那一辈人就香港人和大陆人基本上一家人，有些人可能是前两天还是在东莞住，那么这个过两天到了香港，他们和基本上和大陆是一家人。但是后面成长的这一代呢，在香港生长的这一代呢，他们以前那种乡土意识和乡土连接呢基本上断了，他们基本上认为是自己是香港人，这是第一点，就从这个各个就是代沟的问题来讲。第二点呢，还是基本上是回归以后，还是一个这个价值体系的冲突。那么香港人他这个希望保留香港自由的这个制度，这个自由法治是香港的两大基石。那么香港现在还没有民主，但是他这个渴望香港能够保存做自己过去的这个价值体系和基本上的基石。那么在过去这十几年的各种各样的行动呢，表明原来中国政府呢不是太干预香港的这个管制，但是后来是23条的立法，到后面的这个政治改革啊等等，再都使得香港人觉得这个中国大陆使香港要想使香港中国大陆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离心力就比较强了。尤其是这一次的政治改革运动呢，使得香港社会也出现很大的分裂，那么使一部分人走向了极端，比如说吸中国国旗啊这样子的，有些拿出这个港英时代的这个旗帜在这个挥舞啊等等，这些呢就使得这个香港有一部分人呢就走向了极端。那么我觉得这两地的问题要解决的话呢，还是两个地方呢都要向着进步、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那么大家才能更加和睦起来。
嗯哼，好，谢谢周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首先一位是山东的周先生，你好。请您把你的电视或者广播的声音关到最小，谢谢。周先生，
对，你好，是我吗？
是您，周先生，请讲。
啊，你好。
嗯。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我就说这个到香港购物啊，出现这些问题啊，应该说是市场经济出现了这些很自然的问题。
嗯哼。
一个爱打，一个爱挨，那都这都无可厚非的，对吧？
好，谢谢山东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
这个事件还是其实就是，反映了一点，就是中共在香港的这个政策上呢失败了。本来一国两制嘛，像香港搞资本主义，中国要搞社会主义，那你就让香港搞嘛，结果又这样不让那样不让，搞得香港人也确实很气愤，那么矛盾就越来越多，当然了，这个纯粹理由也有一些问题，这种叫什么低团费啊，这个强迫购物啊，这个好像是。也就是中国人那个范围内的特别严重，好像到了西方那边的好像 要给小费就给小费吧，那个这样还好一点。中国这样搞的，反而吧，没多少什么意思。好，我说这点。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何青莲女士，我想问您，就是关于这个低团费或者零团费现象的，您觉得为什么存在？就是说，究竟是这个，业主商家的问题，还是这个客人也要负一定的这个责任？另外呢，我就想问您，就是前几天呢，习近平在英国访问的时候呢，据说在席间跟这个英国女王会面的时候，英国女王说她这个表扬邓小平，她赞赏邓小平当年的这个远见卓识，就是说所讲的这个一国两制。那么有分析说呢，这个呢其实就是说英国女王呢是在非常含蓄的提出，希望中共能够这个兑现邓小平所指出的这个50年不变一国两制的这个制度，是不是这么回事？您同不同意？
应该说英国女王这句话呢确实有很强的暗示性，但是中国呢，现在中共这个集权体制的特点就是这样，你反抗越强烈，他呢就越要压住，因为他认为呢这不是香港一地的问题，如果在香港这里开了一个口子，那么台湾这个问台湾怎么办，澳门怎么办，最重要的就是国内呢会群起反效，然后就开始提出一系列政治要求，全线溃退，所以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极可能是不让步的，这是我要讲的关于这个英国女王对这个习近平含蓄的提出要求会引起什么反应。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零付费的，对不起，我这里耳朵里噪音非常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好，谢谢青莲。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陆客在香港被殴致死背后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国人为什么对境外趋之若鹜，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